用一生去思想神的事情，他们帮助后世更深认识神，他们就是近代的神学家。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
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近代神学家选读。
来啊，让我们做真有智慧的人，将自己献给真神。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欢迎你再次收听这一次良院呢为你预备的近身课程，也是一个新的课程，我称之为也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有高难度的课程，近代神学家选读。那么谈到这儿呢，课程很快就要接近尾声，我也盼望同学呢，如果你在听课过程中有任何的回应、分享呢，都可以和我们老师有一些的交流。也谢谢陈伟老师呢，这次非常尽心的来预备这门课程，那盼望呢透过这个课程，弟兄姐妹我们真的都能够对一些神学家他们的观点有更多的认识。那么今天开始呢，我们讲论的继续是昨天我们谈到这个德国神学家潘能伯格。在上一课呢，我们看过了他的生平，还有他的一些著作的名称，还有他做神学的一些方法。那么今天开始这一堂课呢，我们就会详细讨论一下他系统神学当中的内容，包括了他的神论、基督论、圣灵论等等的一些讨论。好，那么我们一样呢，请你预备好心，能够好好的来听课来学习。我们先来看他的这个神论。潘能伯格的这个系统神学呢，主要仍然是在讨论神论为主。虽然基督教的教义呢，不单单只是神论，还包括了人论啦、教会论等等，但是呢，这些都是神论这一个主题的一个延伸而已。所以对潘能伯格来说呢，神论显然呢是神学的唯一目标。在这里呢，我们又看出他的神学的一个重点了。他的神学重点和其他神学家有一点不相同，就是他是以神论作为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基础。我们记得在先前的课题当中呢，提到过这个彭霍费尔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彭霍费尔的神学中心是以基督论为主，是基督论，他的一切神学呢都是从这个讨论基督作为一个出发点。而在讨论这个莫尔特曼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莫尔特曼的一切神学呢都有一个末世论、终末论作为一个出发。所以你来比较一下这几位神学家，我们看到如果要明白一个神学家的思想，要弄清楚他的出发点，其实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好，那么我们回到这个潘能伯格，在讨论神论的时候呢，潘能伯格他从传统的有关神的讨论作为开始，也就是从能力这个角度呢来讨论神。这个意思就是说从这个语义学上的一个说法，神呢就是一个能力。所以潘能伯格把这个意念说成神就是一切，一切什么呢？一切有限的实体所依赖的能力。我再重复一次哈，他的语义学的这种说法，神是一个能力，所以潘能伯格把这个意念呢，就说成神就是一切有限的实体所依赖的能力，或者说神是决定万事的能力。潘能伯格呢，把这些意念再推得远一些，就得出了以下的主张。神的神圣和神的统管万有的主权的彰显呢，是有关的。换句话说，神的这种神圣啊，和神统管万有的这个主权的彰显是相关的。意思就是说，神的一个观念，如果是代表一种的真实，那么就必须能够开启人对自我存在的知识， 也要能够光照人在世上的一切经验。所以他说呢，一切受造物都倚靠他，不仅是人类和他的历史，也包括自然界在内。因此潘能伯格相信，系统神学的主要任务呢，就是要展示出基督教的神观所具备的光照的能力。那在这个以神的主权作为出发点的神观之下呢，潘能伯格再往上推前一步，他认为呢，受造物唯有经历最后的救赎，神的存在才能明确的彰显。那为着要这个事实的实现呢，神学的重点就偏向了这个历史和末世。所以他说呢，唯有在最后的救赎之中，神的真实性才能够确实的展现出来。而整个的历史过程的高峰呢，就是在什么呢？就是在神存在的自我彰显完全实现的时候。系统神学的任务呢，就是要说明这种神的自我彰显。潘能伯格这样的神观看起来很抽象，所以呢，他就用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来阐述这个神观，阐述他这个神观。首先呢，他从以色列的宗教历史出发，也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中产生了一种神的，或者说一神的信仰。这个一神信仰让人明白到，神呢，是世界唯一的主，而世界也是在神里面合一的。这个呢，是在旧约圣经当中的一个清晰的信息。在旧约中，神在历史中的一个作为让人们看见，神是以未来的观念作为重点的。例如在旧约当中，也有记述在未来的日子，神与人同在，万物一片祥和的景象。而在新约圣经当中呢，耶稣基督的信息就更清楚明确了。这个是指向在将来，在末日的这个日子，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将会再来，而这也是神国彰显的一个荣耀时刻。那我再说哈，在这里他特别强调，在新约圣经当中，耶稣基督的信息呢，是清楚明确，是指向在将来末日的日子，基督再来，神国彰显的那个荣耀时刻。所以潘能伯格就宣称，新约和旧约的这些信息啊，是对着永恒神的本性一个最清晰的一个指示。也就是说，在历史终结的时候，神的自我彰显呢，将会全然的实现。因此圣经中的信息呢，是潘能伯格的神论的一个资料来源，是非常着重，或者说非常以圣经为本的。那么把神观定为系统神学的重心之后呢，潘能伯格继续发展他的神论。当然神论当中呢，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探讨三位一体了，三位一体论。潘能伯格他在处理三位一体的这个方式的问题呢，三一论的这个问题，三位一体的话题呢，他和传统的神学家是不一样的。那传统的方法呢，是从一位神的观念衍生出三一神的三个不同位格。那么潘能伯格认为啊，这样做会产生问题，因为关乎神最重要的是单一的那个主体，神的独一性，单一主体，而不是三个位格。所以潘能伯格的做法呢，乃是从启示的观点立刻转往三一教义的一个诠释，然后呢，再陈述神的一个一致性。潘能伯格把传统三一论所关注的两个课题，就是内在三一还有外观三一之间的关系，整理出一套复杂的一个理论。那内在三一呢，就是指神永恒的本质。内在三一啊，又称之为内蕴三一，蕴藏的蕴，内蕴三一。而外观三一呢，就是指神在救恩历史中的作为。外观三一呢，又称为经世三一， 那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神学的名词理论。那么这些理论呢，在他的这个系统神学第一册所记述的，那么他就是用这样的一个名词来帮助读者呢认识这种所谓的三一论，内在三一，外在或者说外观三一。那么简单来说呢，潘能伯格的系统神学所关切的事情呢，其实是要建立，要建立什么呢？潘能伯格系统所关系的是要解释建立神在自我彰显的时候包含哪些重要的内容呢？那么从这个方向出发，三一教义就是建立在启示之上，也就是说啊，启示是建立在实际的拯救事件上面的，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在拯救事件之中如何的显现。然而呢，在拯救事件当中最明显的一个显现，就是耶稣的教训和他一生中的作为。所以潘能伯格用这种方式，就是将神论、三一论的基础呢，就放在神的拯救这个事件上面，也就是说放在救恩的历史当中。而这个拯救事件、救恩历史呢，就是所谓的外观三一的内容了。潘能伯格呢，他从神的这个外观三一出发，然后推演出神的内在三一的关系。那么他所推演出来的这个所谓内在三一的关系是怎样的呢？那他认为在三一的内在关系当中呢，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的定位呢是等同的。在三一之内位格的本质呢，是将自己交付于另外的两个位格，也就是说圣父把自己交付于圣子和圣灵，圣灵把自己交付于圣父和圣子等等。因此位格的观念包括了互相依赖，而圣父、圣子、圣灵之间呢，就是有着互相依赖的关系。在传统神学当中呢，一般都认为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是顺服的，也就是说呢，圣子和圣灵顺服圣父。但是潘能伯格不同意这种说法，他用以上互相依赖的方式呢，来解释了三位一体中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关系。因着神的最大和最明显的自我彰显呢，是在救恩历史当中，因此潘能伯格也把神的三一这样的一个关系中间的互相依赖性呢，又带入了救恩历史当中。他并且强调神在世上的计划在末世时将会完全的实现，而那个时候就是神圣合一的最明显的、最明确的一个启示。因此呢，神作为一个无限者，是经由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圣父、圣子、圣灵在世上的作为向人逐步启示。
耶稣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求主兴起更多信徒，愿意接受真理装备，做传道和栽培牧养的侍奉。
接着我们来看他的基督论。潘能伯格呢，他第一本被翻译为英文的著作《耶稣、神与人》呢，就是探讨有关基督论的一个著作。在这本书当中呢，潘能伯格讨论了复活在耶稣生平当中的一个中心位置，那么以及呢，讨论了复活这个事件的历史性。潘能伯格强调耶稣的复活是神对耶稣的使命的一个肯定， 透过复活事件呢，耶稣在历史里面经验到末世的改变，而这种末世的改变，也就是人类在将来在末世的时候呢，在主再来的时候是能够经验到的。如果从耶稣的人性出发，继而谈及他的神圣，这个呢称为从下而上的基督论，也就是说，从历史上对基督的研究呢，找出耶稣道成肉身的价值，并且通过历史的基督来看圣子所表现出来的上帝，那这个就是他所谓的从下而上的基督论。到了后来呢，潘登伯格他也注重从上以来的基督论，也就是从圣子的位格出发，然后谈及耶稣的人性。潘登伯格呢，就是这种结合了从下而上的基督论和从上以来的这个基督论，并且强调呢，用这两个观点来强调神的启示，还有完成基督的使命这两个事情的一个平衡。啊，我再重复一次哈，他是用这种结合从下而上的基督论，从上而来的这个基督论，这两者之间来强调神的启示，还有完成基督的使命，这两个事情的一个平衡。那么从以上的这个基督论的讨论中间呢，潘登伯格他重新引入了这个古典神学当中的这个 Logos 这个观念。Logos 或者说也称之为道，在传统神学哲学上呢，道是维持世界合一的一个原则，但是潘能伯格呢，他对道呢就提出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呢，耶稣基督作为道，并不是宇宙中一这个所谓抽象的观念，而是世界历史的秩序。那这因为耶稣是道成肉身，成为人，使人和万物能够与造物主恢复一个和谐的关系。好，再补充一下哈，那么潘能伯格对有关这个道成肉身的看法是这样的，他说呢，不要直接使用先存的道与人性结合这种词汇来表达道成肉身，他认为是需要以间接的方式，就是透过耶稣生平当中逐渐显露的与圣父的关系呢，来说明这个道成肉身。耶稣既然顺服圣父以至于死，那这就表现出他是永远的圣子，就是道。那么在当中呢，他谦卑地把自己和神区分出来，并且愿意侍奉神，这种态度呢，就是作为圣子耶稣基督的最好彰显。耶稣顺服神所给予他的使命以至于死，这便完成了神与人的复合之功。耶稣分尝了人类的苦况，分尝了死亡，并且带来了改变，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参与基督带来的新生命，进入神永远的生命。那总的来说呢，在基督论的这个课题上呢，潘登伯格所带出来的是把从上以来的这个基督论和从下而来的这个基督论呢结合起来思考的，并且呢把道成肉身这样一个观念联系上历史来思考，使到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呢是更具有历史性，更让人感受到道成肉身与今天世人的一个关系。好，这是他的基督论。接着我们再来看他的圣灵论。那么潘登伯格呢，他发展出一套新的圣灵论。在传统上呢，神学家有一个趋势，神学啊都有一个趋势，就是对圣灵论呢不大看重。那么这个间接呢，就是贬低了圣灵的一个角色。传统上呢，神学家们很多时候呢都是在一些所谓理性不能解释的议题上呢，才能够想到或者说用圣灵来说明。但是潘登伯格希望用一个新颖的，但是呢也是合乎圣经的角度来谈论圣灵。 所以潘登伯格呢，将圣灵表达为什么呢？表达为场，场地的场。这个场的观念呢，是来自19世纪科学界这个场理论，也就是说有关电场啦、磁场啊这种场的理论。但是潘登伯格所指的圣灵是场啊，却又和科学界的这个所谓的磁场啊，这个所谓的场理论是不尽相同的。传统的神学家呢，把圣灵描述为神的理性、意志或者是心思。但是呢，潘登伯格认为呢，对圣灵比较好的描述啊，是一个无法测度的一个场。在这里呢，引申的意思就是神是大能的灵，而神表现出来的、彰显出来的，就是三一神中的第三个位格，也就是圣灵了。那么在指出了以场来形容圣灵之后呢，潘登伯格继续引申，就是灵或是场，就是神生命的一个特色。灵或是场呢，是神生命的特色。接着呢，潘登伯格继续描述啊，圣灵在创造工还有在人类的生活当中，他的创造的工作，人类生活当中如何参与，并且如何有创意的继续神的工作。那圣灵的工作的高峰呢，就是信徒和教会所获得的这个新生命。那这样的论述呢，就把圣灵这个描述神本质的观念转为来形容神与世界关系的一个原则，以及神的生命如何参与创造、参与历史的一个原则。那既然圣灵参与创造，那么圣灵就是生命之源。潘登伯格认为啊，每一个有生命的受造物，他的体内都有一种的所谓驱动力，来使到受造物超越周围环境的限制，然后呢迈向未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受造物透过圣灵的参与就活在神里面。因此呢，潘登伯格啊，把圣灵看为场，这个场是场地的场啊，磁场的场。他把圣灵看为场，受造物来自圣灵，受造物也在圣灵中生活。那圣灵呢，就是促使受造物超越环境迈向未来的那个能力。圣灵的这种工作最终呢，会为人带来自我超越。这个呢，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特色。圣灵也就是人在基督里超越自我的那种特殊生命的根基。当信徒带着圣灵聚集成教会，教会便成为了这种特殊生命的彰显。圣灵既然是一切包罗万象的场，所以圣灵一方面能够在世界当中，另外一方面又超越世界。所有受造物，所有在世上发生的事情，都在世界的环境下发生。那这个环境就是圣灵的场。而圣灵也是生命的源头，临在的圣灵就给予受造物动力，使受造物超越自己，参与在神圣当中。在受造物生命的过程当中呢，神不单只是临在的，神也是一直超越的，是一直超越的。超越性最重要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与世界的关系，本质上是以未来取向的。神既然是个灵，他能够提供能力给活在历史中的受造物，那么让受造物能够超越自己，超越历史的限制。唯有等到历史结束时，我们才能够发现历史的意义以及个别事件之间的意义。因此呢，这种末世超越了每一个时刻，末世才是那个荣耀的实体。一切历史呢，都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的，时间与永恒也在终末之时连接起来。好，以上呢，这个就是潘登伯格他的圣灵论精彩之处。在他的圣灵论当中呢，他处理了现在、将来、末世这些因素，并指出因着圣灵，受造物能够超越自己，不断地向终末的方向迈进。 而在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现实的生活当中呢，受造物也是受着超越的圣灵的带领。受造物能够超越自己的动力，完全是来自圣灵这位超越者。而人有希望的原因呢，正正在于此。因此呢，潘登伯格的神学呢，就可以归纳为希望神学了。好，我们来做一点的总结评价。潘登伯格他的著作很多，我们在这一课呢，只是简略看过他在神学上的三个主要内容：神观、基督论和圣灵论。潘登伯格其实是胸怀壮志的，他想要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神学，从而勾画出基督教教义的一个全貌。他不单只将基督教信仰系统化，也为基督徒的行动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哲学基础。如果从神学历史的整体角度来看呢，潘登伯格可以算是把古典神学给现代化，他把基督教的真理和对神的观念呢，做了一个理性的阐述。潘登伯格神学的重心是他的末世论，以及他认为神是灵的一个推论。他尝试用时间来重新界定神的超越性和临在性，而不用空间来界定。也就是说，神的超越性呢，是在于他的未来和完备。在我们以上看过的神论、基督论和圣灵论当中呢，你留意啊，这个终末论始终都是潘能伯格一个重要的思想元素。然而呢，神学界对他的一个终末论所提出的疑问呢，有以下几点。首先，未来既然是未知的，那他又如何对现在产生影响呢？以时间上来看，以时间上的未来去界定神的超越性，是否能够解决传统以来以空间来思考带来的问题呢？第二，神学界对潘登伯格以圣灵作为场这个观念呢，是有所批评的。那如果以神圣的场从来没有的角度来描述神，描述圣灵，信徒还能够看得见神是一位亲切有位格的神吗？我再说啊，如果我们只是一个场，用这个场从来没有过的一个角度来探讨神，那么神呢，是不是能够这么真实的被信徒来认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好，最后一点总结呢，潘登伯格在希望神学之后呢，再引入了神的超越性的一个观念，那这个就是未来了。超越现在的模式啊，在潘登伯格的系统当中，这种超越性和现今状况其实是没有太强烈的冲突的，而只会将现今带到更完全的境界。神透过圣灵而来的这个临在性，让他的爱可以增进世界的合一，这个可以让我们呢，今天呢，对世界还有这个世界的超越的源头啊，有一个更富有创意的认识。好，对他的认识呢，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谢谢你的收听，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不赞叹。